美国第四大城市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继续受到热带风暴的影响，救援人员设法解救数千名被洪水围困的灾民。
尽管星期天原本计划的极右翼集会已经取消，但是美国加州伯克利的街道还是挤满了反极右翼的示威者。
美国就业市场出现矛盾局面，一方面很多人说找不到工作，而有公司说有空缺，但找不到适合的人选。中国时间8月2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哈维飓风。哈维飓风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地区以及路易斯安那州的部分地区造成了严重的洪灾，造成了数百万家庭受到了影响。那么目前救援人员呢正在营救受困的居民，这个进程呢还在继续当中。接下来我们就请记者卡拉在新闻中心介绍详细的情况。卡拉。
好的，林森，我们看到飓风哈维呢，至今为止已经是导致至少有5人遇难，并且是有数十人受伤啊。那么现在这个飓风呢，给德克萨斯州，刚才你也提到了，是造成了暴雨以及洪水泛滥的情况。那么就在休斯敦地区呢，已经是从上周四到现在，已经是有60厘米的降水，并且预计呢，在这个周三之前还会有40厘米到60厘米的降水。那么这也继续考验着美国政府的应急救灾的能力。下面呢，我们先来听一听美国的紧急事故管理署的署长是怎么说的。
目前灾情还在继续，我们还没有进入恢复阶段，我们在考虑和规划恢复，向德克萨斯派遣了工作组，但目前的任务是保证生命安全，维持生命，这个任务很重要，我们正在设法帮助加紧救灾，在很大的县辖区内迅速进行水上救援搜救。德克萨斯州可能有30到50个县受到影响。
是，那么看到这个在受灾比较严重的休斯敦地区呢，今天休斯敦的市长还有当地的警察这个警察局长也是联合召开了记者会啊。那么在这个记者会上呢，休斯敦的市长特纳他就表示，目前呢休斯敦地区的洪水水位还是在继续升高的，所以现在当地也就是当地时间的周一的首要任务就是救援这些受困的居民。那么现在呢，仍然在休斯敦地区有185个紧急救援的这个请求是还没有被处理。那么除此以外呢，同时已经是有2000人得到了救援，并且现在已经有5500人已经被转移到了这个临时的庇护所。但是我们看到，随着这个灾情的进一步的发展呢，最终预计这些临时庇护所接收的受困的民众呢，将会超过3万人之多。那么这样的情况呢，给当地的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么就此，我今天是采访了当地的华裔居民谭女士，我们来听一听，哈维给她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街上的情况是这样，就是我们已经被 stuck 在家里2天了，然后都没有出去，然后我们家因为是在市中心，所以这边排水比较快，但是就是连续的星期天晚上跟星期六晚上，我们家小区门口就是前门后门就是整个这一片区域都会被淹，而且水是到了那个齐腰深的这个位置，然后但是因为是市中心的关系，可能那个这个排水比较快，然后大概2-3个小时之后，然后水可能基本上就会被排掉了。然后包括我们星期六晚上，就是在我们家小区门口就有看到，有一辆车是开往东边的，然后他们是往东边，其实还有很长一节路要走，但是就走到我们家楼下这边的时候，因为水积的比较深，然后他们可能2个女孩没有什么经验，就在车里就比较就是吓到了，然后就车子就是怎么着在水里就熄火了，然后是我们这边的居民，然后大家一块儿就是淌着水过去帮他们把车推到我们小区的那个停车库里的，然后有一个女孩就在车上就已经吓得就是已经一直哭得不行了都，然后就是我们就是楼里的居民都下来给他们安慰啊什么的，然后带他们到我们小区的那个就是楼下的那个 clubhouse 给他们，让他们在那儿休息一下，给他们拿水和食物什么的。
是我们刚才听到这个谭女士她所讲的情况呢，是休斯顿市中心的一个情况，这还算是情况比较好的这个住户。那么也有一些受灾比较严重的地区啊。那根据谭女士向我的这个我们的谈话之中呢，她也告诉我说，当地的华人社区也是在非常关心着彼此的这个生活的情况。那么其中呢，就有一家华人家庭，他们家的这个水位呢，已经是到达这个没过女主人的这个头顶这么高了。那么她当时就被困在家里啊，一共是一对夫妇和两个孩子。那么从周六开始就有这个华人他们自发的组织前去救援。那么终于是在当地时间周一的上午，把这个华人家庭是从他们自己的家里是营救了出来，转移到了安全的地点。那么这个谭女士也告诉我呢，在当地的这个救灾的过程中呢，政府也有一些应对不利的情况。我们来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就是那个时候打所有的911或者什么都是打不通的，就是所有人都在帮他们打，然后他们自己也打都没有人打得通。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而且政府当时电视就是出那个叫什么 emergency alert， 里面一般不是都是说有什么 tornado watching 才会有那些 alert 吗？他是专门出了一个 alert， 是说就是除非你有 life threatened 的这个 emergency， 不然你就不要打911，就专门就是这个 alert 是会发到所有人的手机上的，就是那个当时就是911的那个电话已经就几近瘫痪了吧，
嗯，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想到靠政府或者是打911什么，根本是没有用，你只能就是自己想办法自救。
是我们看到这个只是对这个居民的生活造成的影响，那么除此之外呢，对于休斯顿附近的这个交通也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们知道休斯顿是美国南部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空港啊，但是现在呢，据谭女士的这个消息呢，现在休斯顿的两个机场已经基本是停止运营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来听一听她的消息。
就是没有任何飞机进出休斯顿了现在，所以就是我一个朋友的妈妈，她本来应该是星期五这个飞机回国的，但是他的飞机一直被延迟，然后他们也在休斯顿，因为他们是来自那个 Victoria， 就是之前飓风那个哈维飓风登陆的那个附近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其实也是来休斯顿也算是避难吧，他们那边是要求要撤离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就是因为妈妈一直就是没有办法离开，然后他们也一直都滞留在休斯顿。然后他们今天是酒店也没有订到，没有想到会订到这么之后的今天，所以他们昨天晚上跟我说，他们那个昨天晚上想要再续订酒店的时候，已经发现休斯顿没有酒店可以订了，所以就问我说能不能就是临时到我家就是借住一下，我说当然没有问题，对对对。
那么谭女士也是讲的，当地的居民也是非常热心的一个互帮互助的这样一个态度。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呢，这一波的暴雨可能会持续到这个周五。那么面对着这样严峻的灾情呢，这个德州的国民警卫队已经是12000人全员出动了。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也加入了救援的行动。那么除此之外，预计还将受到这个飓风哈维影响的一些地区，比如说达拉斯已经做好了为安置上万居民而做好了准备。那么除此之外呢，路易斯安那州也是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情况。Listen。
好的，谢谢卡拉，这是记者卡拉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好，继续关注哈维飓风。在哈维飓风带来的狂风和洪水袭击德克萨斯州的部分地区之际，汽油价格也一直在上涨，石油的成本在不断的变化。德克萨斯州是美国石油业，特别是石油加工、运输和生产行业的重要地区。一些保险专家说，住宅和其他的建筑损失有可能高达几十亿美元。截至星期一，汽油的期货上涨了7%，达到了两年来的新高。投资者认为，关闭大量的炼油厂和其他的设施，有可能造成燃油的短缺。在市场交易的某一点，原油的期货价格居然下跌，这是因为人们预计关闭炼油厂会减少对原油的需求。那么目前哈维已经从飓风降为热带风暴。新闻报道说，受哈维的影响，每天关闭的炼油产能是超过了200万桶，大约是51%的海上的原油生产已经被关闭了。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说，预计会有45万人因为这场灾害而寻求政府的经济援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说，银行应当设法通融因为风灾而难以还贷的商家和其他的借贷者。
美国当局表示，美国边境巡逻人员8月26日凌晨10分，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发现30人通过地下隧道非法进入美国。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海关和边境保卫局星期一发表的声明中说，30人当中有23名中国人。就此事件，我们现在就连线洛杉矶移民律师刘龙珠先生。刘律师，你好。
你好。
刘律师，我们知道这次在美墨边境发现的这个中国偷渡人员的事件应该不是一个单一的个案啊，仅仅是您所在的这个美国加州南部最接近墨西哥的大城市圣迭戈的这个边境巡逻部门在上个财政年度就抓获了大约663名非法入境的中国人，而前一个财政年度则是只抓到了48名中国人，在2014年的这个人数只有5人啊。那么您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这种从美墨边境非法入境的中国人人数激增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说，自从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啊，移民政策全面收紧，所以很多人呢，他会有这个压力，觉得说我不赶上这个末班车，那么呢就来不及了。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那个从川普做总统之后啊，这个出台很多的政策都是限制移民，所以从实际的这个观感来说。那么我很多客人也是呢，就是现在呢，他拿不到签证来美国，或者说呢，他呢人已经在美国，签证被吊销。那么这种事情呢，之前呢都是很少发生或者几乎不可能发生的。
可是刘律师，我们掌握的数据显示，是在2016年非法入境的中国人的人数就已经达到了663人，比上一个财政年度48人是出现了大幅激增。但是那个时候川普总统还没有上任。那么您认为依然认为这个人数的激增是由于川普总统的政策吗？
川普总统的政策是人数激增的原因之一。那我觉得当然还有其他原因。那其他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个。我觉得另外很多人呢，他呢想来美国，但是呢他不符合这个签证的条件。就换句话说，你不能的话，你本身呢要符合条件，不管各种各样的签证，或者说你清楚在美国，或者你来美国工作、来美国投资，所以你要有钱、有学历、有这个亲属关系。那很多人他什么都没有，我觉得呢这也是一个原因，觉得说，哎，那我偷渡是对他来说，他觉得是唯一可行的道路，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来美国人越多，尤其是他呢在美国之前有偷渡来美国之后啊，他慢慢在美国落地生根，可能赚点钱、积点钱回家盖个房子，或者呢让越来越多的他的亲戚朋友或者村庄里其他人觉得说，哎，去美国是一条这个康庄大道，所以呢，然后呢，所以就变成这样一个爆发式的。一个成方式的效应出来，都觉得说，哎，一股脑的说我也要去美国，哪怕我呢这个卖房子、卖地、卖血，然后呢我要出点钱去美国。那去美国之后呢，我也可以像我这个村庄里面的，譬如说小张、小王一样，那很快呢可以，赚一笔钱，然后寄回家盖房子。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这样之前呢这几年带来的这么一个连锁的爆发式的这样一个出国的效应造成的。
是没错。那么这次的这个案例呢，是发现有23名中国人是从美墨边境来通过地下隧道偷渡到美国啊。那么根据您的了解，这样的一种偷渡方式是最近出现的，还是说是中国的这个偷渡人惯常使用的一种方式呢？
这种方式呢，其实之前不多见，给我感觉现在越来越普遍。因为之前的这种地下隧道呢，主要是用来走私毒品。这种地下隧道走私毒品一直存在，但地下隧道呢？走私人口从墨西哥进入美国倒不多见，但是呢，我觉得现在的原因为什么这个出现这么一个大规模地下隧道偷渡进入美国呢？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我觉得是因为现在川普总统一直要建墙，并且这个事件是发生在8月26号。那么在8月22号的时候，川普总统呢在这个也发表，公开场合发表他的声明，说我宁愿把美国联邦政府关掉，也要拿到这个钱来把这个墙建起来。我觉得这个刚好在4天之前。所以呢，我觉得给大家会造成一个心理上的压力，说我赶快要去，再不去就来不及了。我觉得这是原因之一。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现在边境在地面的边境巡逻比之前要大幅度的增加，所以呢，从正常途径偷渡，那么呢已经变得 比较艰难或者几乎不可能，所以我觉得这是原因之二。
嗯，那么在川普总统这么强硬的要打击非法移民的立场之下啊，您预计在过了这样的一阵儿，这个可能是最后的狂欢之后，您认为这个中国的非法偷境的人数是否会呈一个下降的趋势呢？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呢，这个我觉得第一，这个偷渡人数不但不会下降，我觉得会增加。因为为什么呢？就很多人觉得说我要赶末班车，我以后呢感觉是越来越严，并且他现在叫嚣说要建墙，我宁愿他宁愿把联邦政府关掉，也要把墙建起，让大家觉得说更加不可能了。所以我一定要赶上这个末班车，所以造成呢，我觉得反而不会减少，反而我会觉得造成一个急剧增加的现象。
是，那么除了打击非法移民之外，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前一段时间还提出要修改针对合法移民的法案，要是采取这样择优绩点的制度啊。那么龙律师，根据您的了解，您认为这样的一个制度会对中国的移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这个制度呢，就是说如果被实行，其实总体来说，我觉得对中国移民，总体来说，我觉得是好事，不是坏事。因为为什么呢？我觉得中国的移民总体来说呢，教育程度跟其他国家相比偏高。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经济能力呢，跟其他国家相比呢，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呢，是好事，不是坏事。
嗯，好的，非常感谢龙律师在加州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嗯，好。
波加州伯克利的街道周日挤满了反极右翼的示威者，尽管原本他们所要抗议的极右翼集会已经被取消了。美国就业市场面临所谓的技术差的问题，也就是求职人员具备的能力与空缺职位的技术要求不匹配。飓风哈维重创美国南方重镇，强台风天鸽袭击中国东南部沿海地区，媒体观察为您对比中美救灾与重建工作。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美国第四大城市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继续受到热带风暴的影响，救援人员设法解救数千名被洪水围困的灾民。美国两家民权组织星期一就川普总统不许跨性别者在军队服役的禁令提起了法律诉讼。在两起诉讼争辩说，禁令违反了美国宪法有关平等保护和正当程序的条款。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诉讼状说，川普总统抛开了开放服役指令，严格的基于证据的政策，取而代之的是已被驳倒的传说和形象化和模式化的形象，不知情的揣测和对跨性别者的敌意。川普总统七月间首先是通过推特宣布了这项禁令，上个星期五川普政府向国防部送去了一份行政备忘录， 只是国防部落实这项禁令，按照这项政策，五角大楼可以按照军人是否能够被派往战场或者是参加其他的任务的标准把军人开除。这项政策还将拒绝新批准报名的跨性别者入伍，并停止为现有的跨性别军人支付与变性有关的医疗费用。川普的推特说，他做出这项决定的依据是跨性别者将给军队带来巨大的医疗成本和干扰。在川普总统采取这一措施的一年前，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允许跨性别者公开的服役。
美国媒体报道说，川普总统对上任以来未能通过关税来惩罚和制约中国对美贸易的不公平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美国新闻网站阿科西奥斯8月27日报道说，在新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上任的第一个星期，川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他的一些高级经济顾问表示，因为美国没能对中国采取强硬的反制措施，中国正在嘲笑美国。川普总统在会上说，我告诉你，我要关税。
尽管星期天原本计划的极右翼的集会已经取消了，但是美国加州伯克利的街道上还是挤满了反极右翼的示威者。我们来看报道。
超过100名左翼抗议人士包围着并推挤一群右翼示威者，对他们咆哮，因此一度爆发了激烈但短暂的冲突。取消了周六在旧金山集会的一个右翼团体的组织者也被包围。
你们应该远离我们的城市，远离我们的校园。我们不会容忍法西斯主义的美国。我们会呼吁这个国家所有具备良知的人们站出来反对白人至上和法西斯主义，不管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也不管你反对白人至上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观点是什么。
周日是旧金山湾区抗议的第二天，警方说他们逮捕了至少13人。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当局呼吁抗议人士不要进入校园，但校园内仍然发生了反右翼示威。当天晚些时候，这群人离开了校园，游行到公园参加那里的集会。
我认为白人在这里站出来挺身抗议是重要的，因为白人的沉默就是种族主义的温床，所以白人们站出来对抗法西斯主义是重要的，如此一来有色人种才不会遭到政府系统性的压制。
早上身着政报装备的警方守卫着公园入口，当时有数十位民众散建于对面街上。自从8月12日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白人至上主义集会爆发了致命冲突后，旧金山警方严阵以待，防止左右翼示威者之间发生暴力冲突。VOA 卫视为您报道。
美国工人面临一种矛盾的局面，一方面很多人找不到工作，而另一方面数目可观的公司说他们有空缺但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专家认为这个问题源于所谓的技术差，也就是求职人员所具备的能力与空缺职位的技术要求之间不匹配。美国之音的记者普蒂奇对此做了详细的报道。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工人可以在生产各种产品的工厂、在建设工地和在加工企业找到薪酬不错的工作。但是激烈的竞争，特别是来自中国的竞争，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健康保险和优厚的退休待遇都对工厂的收益产生了冲击。大批企业将工厂转移到劳动力较为廉价的国家去了。俄亥俄居民62岁的赫比梅斯就是下岗群体中的一员。
我一直在努力弄清什么是我能做的最好的工作，但到现在还没答案。
一般来说，人们广泛认为自动化扼杀了一度薪资充裕的劳动岗位。
很多人说机器人会取代人类的工作，但是实际上机器人只是在优化我们所做的工作。
经济学者说，答案可能就在传统的学徒概念中。学徒就是通过课堂学习和上岗实践补充技术岗位的劳动大军。在丹麦等国家，这个传统挽救了大批可能会流失到海外的工作机会。
我认为我们可以说，丹麦的工作机会加起来比15年前还要多。
2016年，美国有1.46亿个职位空缺，但只有50万个由学徒填补。机器人技术学徒 37岁的 AJ 舍尔曼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说，多数美国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学徒。
我告诉别人我是学徒工时，他们首先要问的就是你挣钱吗？回答显然是当然，挣很多钱。
很多美国工厂现在就提供学徒机会，但是这个制度在全美扎根需要政府增加拨款。到目前为止，美国国会还没有就此展开辩论。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好，再来关注哈维飓风。哈维飓风在美国南方登陆，重创了南方的重镇休斯顿一带地区。这是12年前飓风卡特里娜袭击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一带以来呢，美国遭受的最严重的飓风袭击。与此同时，强台风天鸽袭击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也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来看看这两个重大自然灾害在媒体的报道。欢迎海涛。
哎，你好，林森。
海涛，这两个在自然灾害可以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一个是美国这边的这一个飓风，一个是中国的这个叫做天鸽。
天鸽。
那么这两个自然灾害在有什么可比性吗？
一个可比性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台风是按照飓风都是按照就是什么十几级，据说是都是超过了11、12级以上，反正风力非常大。那么连带的就是说，中国这个灾害呢，就是它这个降基本上已经停止了。那个台风呢，兜一圈它又跑掉了，离开这个中国大陆的沿海，离开香港和澳门。但是美国的这一次，就不一样了。这个哈维呢，现在停留在休斯顿上方，据说还要停留到一两天才能走掉。从上个周末一直到现在，好几天，4、5、6天，
变成了热带风暴。
对，连续的降大雨，我们大家都看到那个休斯顿一带那个都变成泽国了，就非常这个。死人方面呢，据说是美国这个灾害大概死了有10几个人，那么中国那个包括澳门和香港的灾害大概死了有大概几个，一两个或者3、4个。那么从这个经济损失来看呢，美国大概1600亿这个美元啊，而中国的是大概相当于100亿美元，这个这么个这个差距。关键就是说美国的这个救灾呢，它从来都是靠民间的。就中国呢，就是当然就是要动用这个军队了。我们看到都说汶川地震也好，玉树地震也好，所有大的灾害，包括唐山地震也好，都要动用军队。这回这个是首次动用军队，进入澳门帮助清理垃圾啦，清理这个倒塌的房屋啦等等。那么就是在美国方面，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就是说军队方面这个可能国民警卫队有
当地的国民警卫队可能
有些待命了，但是看不到整个的，就是其他方面的。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在中国呢，如果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呢，党中央和国务院会第一就发出时间，这个而美国确实没有这方面的这个，
因为美国的这个体制啊，是需要州政府向联邦政府提出请求，
申请，
那么总统才可以就是来提出啊援助。刚才你提到，就是这次中国发生这个灾难期间啊，这个军队是第一次进到澳门去协助这个救灾。那么我看到一些报道呢，当然是受到一些好评，也有一些争议。
是，
那么提到实际上是有更有争议的是，澳门方面拒绝一些香港媒体进去报道这个救灾，那这个是好像
前所未闻，
前所未闻，
没有听说过，
这是怎么回事？
那么我因为我在香港住了好多年，你也去香港住过，这个香港这个地方，它是一般是不拒绝外国记者进去采访，特别是中国大陆来或者是澳门，它不会拒绝。澳门呢，就这几年他只拒绝就是香港的一些政客，像梁国雄这样的这个他是拒绝了，但是很少听说就是来自于香港的媒体也被澳门这个拒绝。那这回拒绝了什么样的媒体了？就是苹果日报，大家都知道他的观点。还有一个是香港零一零幺，这是那个俞平海先生办的，这个基本上是就是他观点还比较亲这个中国大陆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南华早报，我们大家知道，那么南华早报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摄影记者也被这个禁止这个入境。在中国呢，就是特别是中国大陆，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这个自然灾害是特别严重的，像比方说像唐山那种特别严重的，他可能会限制一些媒体的进入，就像让中国自己的媒体啦，新华社了或者人民日报，这大的比方说汶川地震，他也会这样的。但是 一般的话它就是比较开放的那个。还有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是，在中国只要是严重的疫情的，
嗯，
比方说鼠疫，这种东西就当局无论如何会限制这个媒体的这个、
嗯，特别是境外媒体。
对，
那这一次好像还这个西方媒体这边对于中国这个救灾的时候，特别是澳门这个救灾的时候，这个中国第一次派军队到澳门去，去协助救灾，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评论或者是报道？
本来这个我看那个中央电视台关于那个当地的报道，老百姓澳门的市民都非常欢迎这个，有人帮他们就干活清理垃圾打扫街道，就是非常这个。但是我们传出了一个令人稍微有点感到不太安的一个新闻，就是当地澳门的一个市民，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太，还有一个他哥哥兄，一个他好一个女的是六十多岁，男的好像七十多岁，一对兄妹，他们因为在微信上发了一条微博，说是这个掩盖了当地，把掩盖了澳门死人的，澳门大概死了有九个人士，那么他当地掩盖了某个地方死了五个人的这个消息，结果被这个北京政当局和澳门当局认定这是在网络利用网络传播假消息，蛊惑人心。但是现在到底是不是就是大家都知道是澳门死了有九个人，到底是不是这两位先生和女士当时是不是发的假消息，这个是不重要了，但是当局是以这个理由把他们两位这个先把他们这个，
那是不是澳门拒绝香港媒体进去采访的原因呢？这是
大家只能从这个逻辑上来联想。那么澳门当局他也没有给出这个具体的拒绝你的原因，那么香港的媒体呢也没有因此而提出抗议。
嗯，好的，感谢海涛来演播室参加节目。
稍早之前，川普总统在和芬兰总统的共同新闻发布会上，对哈维飓风受难的民众表示了慰问。我们先一起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My administration is coordinating closely with state and local authorities in Texas and Louisiana to save lives, and we thank our first responders and all of those involved in their efforts. We're working directly with Texas Governor.Greg Abbott, who, by the way, is doing a fantastic job, and his.
是我们刚刚听到川普总统表示，我们正在与德克萨斯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各级政府协作，抢救受灾人口。非常感谢应急救援人员。德克萨斯州的州长阿伯特和他的整个团队的工作极为出色，我们正在一起努力。路易斯安那州爱德华州长同样也开始了工作。当两个州全力以赴应对这场空前的重大灾难的时候，联邦应急管理署将协调监督，确保全力支持。署长布洛克·隆恩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极为出色。哈维飓风来袭，造成了严重的灾害，受灾地区的各级政府纷纷因应洪水。不过，就在两周前，川普总统才废除了一项规定政府要提高防洪标准的行政命令。此外，川普总统赦免了一位极具争议的警长，而白宫反恐顾问格尔卡则同时辞职。我们现在就请曾经与格尔卡有过多次接触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为我们介绍相关的情况。耀毅。
是的，平昌，我们刚才听到这个川普总统在与芬兰总统的共同记者会上呢，现在正在进行这个记者会啊。他记者会上讲了，就是关于这次哈维飓风他的一个看法，以及他感谢了现场的救济人员。那么呢，之前呢，在与芬兰总统在这个椭圆形办公室会面的时候，川普总统接受记者的提问，记者就问他说，根据这次的哈维飓风，是否有跟德州还有路易斯安那州当地的国会议员来合作？那么他则是说到说呢，川普总统说到说有这个的内阁的一些成员也。跟这些当地的这个国会议员啊来做接洽，不过他特别提到了，大家也觉得非常有趣的一点是，他特别提到是说要在德州跟路易斯安那州救灾呢，将是一个非常昂贵的行动。那所以这也会让外界揣测，是说像这个德州的参议员这个克鲁兹参议员呢，就曾经跟他在这个总统大选上有过左右争执啊，那曾经一起来竞选过。那是否川普总统现在与国会又希望能够通过他的预算案，是否他会利用这一次的救灾？ 灾的经费，来希望国会议员能够来协助他通过他心中所需要的建强的这个所谓的债务上限跟预算案。那这有可能是川普总统他希望能够与国会共同达成的目标。不过呢，我们也知道说川普总统他在经济还有这个环境保护上呢，他一直是认为说经济上面要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优惠措施。那他也不断的批评这个奥巴马政府呢，之前曾经设下太过的环境法规，不利于企业获利啊。那么就在这个这些环境法规还要来废除他们，刺激经济成长。那么奥巴马总统他曾经有签署过一个行政命令，就是2015年1月30号签署的第113690号行政命令，叫做建立联邦洪水风险管理标准暨广征众议行政命令。那么这个行政命令是要来提高这个所谓的这个防洪线的一个标准。不过川普总统却在2017年8月15号，也就是在这个哈维飓风来临了两周之前呢，他签署了另外一个行政命令，叫做建立环境评估与基础建设许可程序的规范与问责这个命令。那借由这个命令去推翻了废除了奥巴马政府通过的命令。那这份奥巴马通过的这个行政命令呢，1369号行政命令，它的主旨是要给各个联邦机构三个选项来建立新的洪水位，然后以及这个淹水危险区的定位的设计还有建造。那么这个行政命令，奥巴马行政命令的要点主要是说，使用最容易获得也最能够被执行的气候科学数据与方法。那么还有呢，一般工程要建造高出百年洪水位2米以上的防洪机制，关键的设施如医院还有疏散中心要建设高出百年洪水位3米以上。那么最后就是说要建造500年的洪水位标准的防洪机制。那么这是奥巴马当年在2015年签署的行政命令，不过川普总统却在飓风来临的两周之前把这个行政命令给废除了。那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他也讲了，他明天预计将会从早上8点半飞往德州，到德州东南部的海岸城市叫做库布斯克里斯提来视察当地的灾情。那么刚才在这个与芬兰总统共同记者会上，他也说了，他说这次的飓风呢也慢慢扩大它的影响力，所以可能也会影响到路易斯安那州，因此他可能在星期六的时候也将飞往路易斯安那州来做视察。那么此外呢，我们知道在过去这个星期也发生很多事情哦，包括了川普总统在星期五晚间赦免了亚利桑那州的前警长乔阿尔帕约。那我们知道这个阿尔帕约是之前是因为违反这个法庭认为说他有种族征防，他在路上看到有人长得就是像拉丁人的样子，怀疑他是非法移民，他就把他拦下拦截。那么法庭认为说这是不合法的，因此叫他停止进行。不过呢，他还是继续做。因此呢，他在上个月就7月30号呢，被法庭判决说他藐视法庭啊，判刑6个月。那将会在10月5号的时候来宣判。不过川普总统在这个还没有宣判之前呢，就已经先赦免了他，就在星期五的晚间赦免了这个警长阿尔帕约。那么根据美国司法部的定义呢，赦免并不代表说这个人就是无罪的，只是说消除了他的犯罪记录，并且回复他大部分的公民权。那我们知道另外一个叫做减刑，那也是总统的权利之一。减刑则是说缩短罪犯服刑的时间，不过这个人还是罪犯，他还是必须要服满一定的刑期，并且他的犯罪记录还会存在。就像之前我们知道奥巴马总统为泄密案的士兵曼宁做减刑，那么曼宁还是要服完他一定的刑期，并且他一样是一个罪犯。那么我们知道说这次这个媒体报道也是说，川普总统之前曾经要求过法务部长塞申斯不要调查这个警长，那么塞申斯则是认为说这是总统干预司法，他认为这很不恰当。那么这次呢，川普总统赦免了这个警长之后呢，包括像俄亥俄州的州长卡西迪，还有这个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呢，就认为说这是不妥当的。瑞安的办公室呢发出一个声明说，执法人员应该负担更独特的责任，尊重美国境内所有人的权利。那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白宫的反恐顾问啊，这个戈尔卡。那么戈尔卡呢，他其实是非常有趣，他其实出生在英国的一个人。那么他后来因为娶了一个美国那个妻子，所以后来规划成为美国人了。那么呢，我自己跟他这个曾经有几次的接触，并且有对谈呢，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那么当他的学识也非常的丰富，那他在说话的时候，他很能够去说服对方。那么我跟他几次的这个对谈当中，发现他有提出一些很有趣的一些的意见啊，例如说像在今年2月的时候呢，我问他说，你认为中国是否也对美国在实施所谓的宣传跟造谣战？那么他的回答是说呢，他说他引用的是孙子兵法，他说呢，是谁写了宣传与造谣的书？ 孙子。那你想，中国政府是否读过孙子兵法？他说，孙子兵法定义了最终极的胜利形态，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战争最终极的胜利定义，不战而屈人之兵。那么我确定中国政府读过孙子兵法，所以说他对中国政府有这样子的一个看法。那么另外他也提到他的中东政策，那时候问到他的时候，他也说他的中东政策很多人认为说他是一个种族歧视者，或是歧视伊斯兰国或是伊斯兰这个主义者。不过他并不是的，他说呢，其实他很多的中东政策的这个资料还有一些想法呢，是来自在这个五角大楼里面工作的一名同性恋者，而且是同性恋伊斯兰教徒。所以因此他来告诉大家说，他其实并没有歧视同性恋，也没有歧视这个伊斯兰的主义者。所以说这是这个戈尔卡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白宫的前高级顾问。不过呢，他现在已经离开白宫了。那最后呢，我们就是看到是说，芬兰总统这个尼斯托呢，这次在这个白宫与川普总统见面，这是芬兰与美国两国元首15年来第一次的一对一的对谈。那么当然在这个普林斯顿办公室当中的时候，川普总统又提出了所谓的贸易问题。他对芬兰总统说，好，这个芬兰对美国有贸易逆差。那芬兰总统的回应则是说，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所谓的贸易与投资的平衡性，也就是他希望川普总统不要只看所谓的逆差顺差，而是双方在贸易的一个平衡的标准。那么呢，这次芬兰总统也说了，他也是这个北极理事会的一个成员，那他认为说北极圈的环境保护跟他的这个所谓的石油的开采开发是同等的重要的。那么这也是在提醒这个川普总统啊，因为川普总统也是希望说在北极圈能够开采更多的石油、更多的天然气，那么能够刺激美国的经济。那么更多的关于两国元首的会谈呢，我们将在明天的美国观察当中会继续为大家做介绍。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国与中国在全球受欢迎程度方面的差距正在逐年缩小。中国所处的亚太地区7个国家大多对中国的好感不如美国，其中印度、菲律宾、韩国、日本和越南对美国的好感率都高于中国。出现这一结果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一项最新的报告显示，美国与中国在全球受欢迎程度方面的差距正在逐年的缩小。此项研究对全球33个国家进行了调查，从总体的数字来看，美国的好感率为50%，中国的好感率是48%。不过值得深思的是，中国所处的亚太地区7个国家大多对中国的好感不如美国，其中印度、菲律宾、韩国、日本和越南对美国的好感率都高于中国。那么出现这一结果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今天邀请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 Mr. Robert Daley 来分析 这些问题。欢迎戴博。
谢谢
戴博，你是怎么看这个 PU 的这个最新的这个调查结果的？它是不是反映了真实的情况？
总的来讲，我觉得它的可信性是比较高。他们是从2002年开始，一年一次要进行类似的每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的一个调查。我觉得随着中国的崛起，当然有一部分的国家是挺欣赏中国的，尤其是经济方面的一些进展。有一些国家也是非常的担心军事或者政治方面的一些威胁，这个是自然的。
嗯，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中国媒体上对于这个报告的一些报道，
我看过一部分，他们是比较得意的。
说到这儿就是，想起来，北京实际上在江泽民执政的后期，那么特别是在习近平上任以后，那么就逐步的放弃了。我们都知道，就是当年邓小平有一个这样韬光养晦的这样的一个外交政策，就是在这个中国呢，在这个外交舞台上不是那么去，很出头的，就是要做好准备啊，韬光养晦。那么，在江泽民后期和习近平上台以后呢，实际上中国在外交和外宣这个方面，他们叫外宣，
对。
采取了可以说是积极的这样出击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是不是说他们采取的这种外交上的这种主动的出击的这个政策，现在是取得了成果了？
成果了，有那个正面的，有负面的。中国现在就像你说的，韬光养晦，就是扔出去了。现在中国就是要掌握这个所谓的战略机遇期。习近平说要做点事情，对不对？所以离中国比较近的这些国家，亚太地区的，他们觉得中国在南海、在东海这些地方他划出那个纠断线是一些咄咄逼人的一些行为，就是要中国要围迫很多别的国家。中国的那个外宣的那个所传递的信号是听话，让路。所以在这些离中国比较近的国家，中国的那个所谓的好感率有所降低。可是离中国比较远的地方，中国是用那个支票外交给别的国家开支票，尤其是在那个基础建设的这些贷款或者是那个援助等方面。所以在非洲、拉丁美洲、中东地区，他们并不觉得受到中国的这个直接的威胁，他们就觉得中国是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发展自己的国家的机会，所以他们跟中国和美国就是做一个比较，他们觉得美国给他的压力比较大，中国给他的钱比较多。
中国实际上传统上有一个老话叫做远亲不如近邻的这种说法，那么这次从这个 PU 的这个调查结果来看，就是说，用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开玩笑的话来说，就是似乎，北京的这个好感率，它的这个近邻不如他们的这个远亲对他们的这个好感率要高。
你对北京越不熟悉，你越喜欢他。
对。那么这个现象呢是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刚才你提到就是说可能中国有些民众，那么当然这个中国的这个领导人可能会对这个结果感到非常的高兴啊，非常比较欣喜啊，挺得意的。但是呢就是值得思考的是，就是你中国所在的这个亚太地区，你所处的这个亚太地区七个国家，刚才我们提到是吧，七个国家在这个里边呢，大部分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近邻反而是对你都觉得是要对你要敬而远之，非常的害怕。那么一种观点就是，刚才实际上你也提到了一点，是中国这种积极的外交政策所带来的这样的一种实际上是负面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吗？
我估计是如此。可是如果有中南海，如果我们这个节目有中南海的听众的话，他们肯定是说，哎，你要换位思考，你美国也是，最近加拿大、墨西哥、拉丁美洲离你比较近的这些美洲的国家对你美国的这个好感也有所降低，不是同一个道理吗？所以他们可能会这样子问，就是你离一个超级大国越近，你越感觉得到他的压力或者他的威胁或者他就要称霸的这样一些情况，我觉得道理有点相似的。
那么为什么就是在这个结果当中啊，我们看到美国在中东的这个好感率是特别的低，那么除了在中东，除了就是以色列对美国的这个好感率是非常的高，好像是80%的这一个数字，那么这也是值得美国深思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美国在这过去的这将近20年的时间，在这个中东一些地方，那么才采取的一些比如说反恐的行动，或者就是说叫做建立国家的这样的一种行动，就所谓的 nation building， 那么还有以及在这个以巴冲突当中美国对以色列的这个政策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美国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来这方面的政策是一种失败？
有你刚才说的三个因素，再加上美国对这个地区的石油的需求现在降低了，低多了的，美国在那个自然资源这些能源可以自给自足的，所以现在这个地区的国家的石油的最大的一个买方就是中国啊，所以我们不怎么需要他们，他们也不怎么需要我们的。而且在伊拉克也好，在阿富汗也好，我们说反恐，说建立国家，可是还这些活动也是导致有相当一部分的无辜的手无寸铁的普通老百姓，也被弄死了，那些武装的无人机什么的，不只是打中了恐怖主义者，还有很多的这些损害，所以这些是一个问题。还有美国的对那个以色列的有时候是故意无视的这种支持，尤其是在那个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因为那个奥巴马跟那个以色列的那个首相那个内塔尼亚胡也就是搞不好关系的，可是现在那个特朗普就不怎么批评以色列在那个巴勒斯坦的这些领土上改新的一些以色列人的房子什么的，所以他们就是很自然的对美国没有那么多的好感。
那么说到这儿，我们就不能不提一提，就是川普总统应该是上一个星期宣布的美国的阿富汗战争的新战略。你怎么看这个新战略？
新战略不是新的也不是战略。我们其实他的这个做法就是要稍微增兵大概4000个人，跟奥巴马的那一套的一些做法也差不多，就是现在的时机不同而已。可是说到那个特朗普，有很多这个 PU 这个那个调查，就是说明很多人对美国没有好感，是跟他们对特朗普的看法有直接的关系。奥巴马就是离开的时候有全世界的64%的支持率或者好感率，现在只有22%的外国人说特朗普会做出一个所谓正确的决定，对他的信任特别低。其实他们对习近平和普京的那个信任也很低，只有28%的世界的那个人民说习近平会做一个正确的决定，27%相信普京会做得好。所以就那个墨西哥、什么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很多国家现在对美国的支持率降低，其实是说特朗普这个同一个民意调查说明他们对美国人和美国的大众文化的那个支持率还是高于65%左右。
实际上你刚才也提到这个话题，实际上我本来也想问你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调查当中我们注意到，就是美国中国在美国许多应该说过去是美国传统的好友甚至是盟国当中的这个好感率现在是提高了，因为刚才你也提到了，比如说西班牙，
对，
比如说美国的近邻墨西哥、加拿大、土耳其甚至包括澳大利亚，那么中国呢似乎在这些国家的心目当中啊，就是说好像是中国是一个他们的好感率提高了。你刚才提到说这是因为川普总统上任以后，那么仅仅是因为川普总统的上任以后的原因吗？
你说的这些国家各有各的情况，墨西哥和加拿大主要是跟特朗普有关系的，他说那个
北美洲
那个
自由贸易协定的问题，
对，要从前来那个谈判是对他们的产生的一个侮辱。他说在墨西哥和美国的边界要打一个移民墙什么的，也说很多那个墨西哥的到美国来的移民是强奸犯什么的，所以挺烦他的。土耳其是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土耳其的在现在的总统的领导下越来越走这个一党专政的那些独裁的这个路，所以是靠近中国、俄罗斯、 澳大利亚也不太一样，现在那个澳大利亚主要是他们的自然资源和那个矿产出口到中国去，中国是他们最大的一个市场，也是一个越来越大的一个投资商。
嗯，
可是我昨天跟一个澳大利亚的一个朋友也说了这个问题，他说这个澳大利亚对美国的反感跟他对中国的这些好感是两码事儿，他还是作为一个坚定不移的盟国，就是说美国的阵营对美国相对来讲有反感，
嗯，
是作为一个从骨子里不这么信任北京，对中国有相对的好感而已。所以这些民意调查总是很值得我们剖析，我们解释啊，因为有很多细节，每一个国家的文化和历史背景的不一样，你不要觉得一个百分点就是一个百分点，你要问为什么。什么历史的原因？
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一点，就是澳大利亚和美国和中国的关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这种好感和不好感呢，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是建立在价值观上的，
对对对对，
一个是建立在
经济利益方面的。澳大利亚是在我非常喜欢你，我们是兄弟的基础上，挺反着那个特朗普，可是还是作为兄弟。不喜欢的反制特朗普的。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就是说说这个，刚才也说了，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再加上就是最近发生的这一系列的美国的这一系列的事情，包括比如说夏洛斯维尔发生的这些情况，那么很多人认为就是说美国正在走下坡路，这会不会给美国在全球的形象最终带来重创？
很难讲，我们就是要问那个特朗普能选为美国总统，这是美国的一个新开端吗？如果是新开端，那美国很可能在走那个下坡路，可是说不定特朗普选为总统是老美国的一些假设或者一些想法的最后的喊声。
嗯，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美国再一次的就是改过，再一次的自我发明的可能性，我们也不能排斥，所以不要太悲观。
好的，好，谢谢戴博，我们非常感谢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涉嫌绑架中国学者张莹莹的嫌疑人今天出席了此案的审前听证会，他的律师提出了延后审判的要求。下面我们请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有关的详情。湘云你好。
平章你好。
湘云，我们知道你一直在持续的关注这个案件的进展，那么跟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好的，平章。那在今天下午的庭前会议上呢，被告人克里斯滕森他的律师呢是提出了要将庭审日期呢推迟的这样的一个动议。那联邦法官在今天呢就准许了被告人律师所提出的这样的要求哦。那这庭审日期呢推迟了五个月，延后到了明年的2月27日。那此案原先呢是预计在今年的9月12日进行庭审，但是被告人的律师呢在动议中提出，由于此案的证据量相当巨大，那而且呢，联邦检察官也已经表示呢，将有更多的证据将要提供给被告人的律师，因此呢，律师他是认为如果能够延后庭审，将会有助于审判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正义。是的，那另外呢，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代表布莱恩弗莱利斯他也表示嫌疑人他有可能会在正式庭审之前被检方以更多的追加罪名来起诉，那届时呢，此案也会将会在交给大陪审团来进行新一轮的一个提审。是的，那被告克里斯滕森他在今年的7月20日被以绑架罪名正式的起诉，那但是呢，被告人他在庭上呢始终是保持沉默，那坚决的不认罪。那他的律师在此前表示呢，此案预计将会需要一年多的时间来审理这样子。那张颖的家属王志东表示呢，这个被告人呢，他在法庭上始终保持沉默，有可能是希望能够来通过交代张颖的下落，来与法官做一个像是交换条件，这样来换取法官的从轻发落。是的，那张颖颖她至今失踪已经有80天了，联邦调查局相信她已经死亡。那她的家属呢，在上个星期也致信美国总统川普，那表示希望美国总统川普呢，他可以来动用一切的所以可以动用的一个联邦的资源来帮助家属来寻找张颖颖。是的，那但是据了解，目前呢，白宫还没有给他的家属一些回复，这样。那张颖的家属也在记者会上表示，在没有找到张颖颖或是他的遗体之 前他们是不会离开美国的。那他的家属呢也表示呢有可能会动用民众的一些踊跃的捐款来聘请私人侦探来继续调查这个案件这样。那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也表示呢此案的调查一直在持续的进行，同时这也是他们校警以及联邦调查局的一个搜寻张莹也是他们的一个首要的任务。以上就是我们所掌握的最新进展。
好的，谢谢向云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详细的介绍，
谢谢。
好，接下来来看星期二晚间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尽管中国政府呢正在想方设法吸引更多外国投资，但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对于在中国的发展心存疑虑。据路透社报道，长期以来容忍共产党在企业内部设立党组织已经成为外企在中国不得不低头的一个现实，但是这些党组织越来越多地涉入企业的经营管理，引发了外企的担忧与不满。党支部进入管理层，中国外企如何面对这样的挑战？北京时间星期二晚时事大家谈节目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